在什么西乃旷野一样的。不过现在一站一站，这里面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了哈。不过现在我们首先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个地理弄清楚。好了，那么大家看呢，在这个亚门的西边一点有个地方叫基列。为什么叫基列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在外约旦山脉，就是约旦河是个河谷嘛。约旦河谷的西边是中央山脉，约旦河谷的东边就是外约旦山脉。那外约旦山脉里面有一座山很有名，叫基列山。啊，基列山圣经里面常常提的，尤其雅歌里面提到基列山的羊山羊群，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呢，羊啊牛啊都长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美丽。所以你看雅歌呢能用那样的来表示这个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读歌中之歌的话，那个牧羊女应该是从沙伦那边过来。沙伦什么呢？沙伦就是海边过来的。那牧羊人大概从哪里过来呢？要从基列山的过来。所以你看他把它比作什么基列山的羊群啊什么这些。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两个牧人，后来他们在哪里相会呢？在耶路撒冷附近相会。所以这个你稍微有一点概念以后就会很清楚。所以你经过希尔山，经过摩亚山脉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每次大家去死海的话，你看见对面那个山就是摩亚山，摩亚山的后面就是谁的故乡？就是路德的故乡啊。所以再往北一点，再往东北一点是亚门。那亚门这个地方呢，你记得就是亚沙龙不是有一次刚好是这个他的，因为他头发很美嘛，后来他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头发被盘在树上，然后呢这个最后这个驴子又跑，这个骡子又跑掉了，所以后来他就这么死的。所以你看见很有意思啊，这个亚沙龙美就美在他头发上，他最后他死也是因为头发而死。那么这个故事通通发生在亚门那一带。还有你记不记得大卫不是设计要这个要不是他不是要得着乌利亚的妻子吗？所以他想尽各种办法，他犯了罪以后他希望能够推卸责任，那么后来没有成功。后来他用了计什么，就是他们打就要去打这个今天的阿曼的城的时候，今天阿曼那个城还在，古城还在呀、啊、那要打那个城的时候就忽然间撤退，然后后来那个就中计，就乌利亚就这样被杀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他犯了两个罪，一个是淫乱的罪，还有一个就是谋杀的罪。所以这件事情在神面前非常不讨神喜悦。那这个故事是发生亚门啊，所以今天如果大家今天到阿曼，你就知道你已经到了亚门的那个范围。那么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你若再往北走到了基列，那基列大家看还有一条河，你看到吗？现在哈，你这个最南边的是撒列七，对不对？撒列七呢，然后沿海你到了死海有一条河是叫亚嫩河。那么亚嫩河又是个很重要的分界。严格说来这个大概啊，这个摩亚地严格说来是亚嫩河跟撒列谷中间叫了摩亚，但是广义的呢，我们普通都认为说只要是在摩亚山的东边应该都叫摩亚，那是广义。但是狭义的来说应该是亚嫩河跟撒列谷。那一过了亚嫩河呢，你就到了摩亚境外去了，那就是基列地，就是基列那块地方。那个时候亚摩利人有两个王，一个呢在基列，还有一个在巴山。那巴山再往前，巴山你看哎，不等等哈，这个那现在你这个在基列的范围里面有一条河叫亚伯河。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谁呀、啊？就是这个雅各不是吗？他当初到这个巴旦亚兰，他已经过了亚伯都侯，那是他孤家寡人一个人带着帐过去，他回来浩浩荡荡，四个妻子，十一个儿女，还有牛群羊群无数。不过那个时候他用计呀、啊，就在亚伯渡那个渡口那个地方和神摔跤了，神不让他过去。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腿就瘸了。但是很有意思，他离开伯特利，圣经说太阳下山了。他等到回到这个什么地方，回到亚伯渡的时候，圣经说太阳升起来。这个中间刚好经过二十年，这个二十年呢， 对于雅对于雅对于这个谁呀、啊？对于雅各来讲，好像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你看见吗？他离开伯特利，太阳下山了，然后从那个回来，到了亚伯都后，太阳升起来了。20年是漫漫的长夜，所以亚伯都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就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你知道，刚好是在亚伯河，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啊发生过的故事。那就地理来讲，我顺便说一下，地理来讲，这一带的石头啊，都是万古磐石，那都是永久的磐石。那么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就像黑门山下，黑门山那个石头呢，都是万古的磐石。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香柏树啊，你看见它要拖住香柏树，你看那个力量有多大？要拖住香柏树力量多大？所以那个石头都是万古的磐石。但是感谢主，今天为什么今天有约旦河呢？就是那个万古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磐石就流出水来了。所以代表十字架，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永久的磐石，但是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他为我们赎罪，结果那个磐石裂开，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代表十字架客观的功课。但是亚伯渡口那个地方的石头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代表十字架主观的功课。因为没有一个人像雅各那样，雅各根本就像花岗岩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头脑是花岗岩，是没有，你根本动不了，这个人没有希望的。雅各也是没有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家出走，他骗他父亲祝福的，已经77岁了。那我们常常说算错了，或者你多算几遍，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会读圣经就告诉我们，应该77岁。你想77岁你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知道吗？有些修女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把一个女孩子交给我，7岁交给我，我就有办法把她变成修女，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7岁可塑性是最高的，77岁是没有希望，根本是花岗岩，根本就这个石头是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神就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瘸掉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呢，你看到吗？这个他们的后裔都不吃，都把筋挑出来。所以等到犹太人到了中国，宋朝是到了中国，那这个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教，有的时候叫他们青回回，因为戴的帽子颜色不一样或者怎么，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想个办法，就叫什么，叫他们挑筋教，因为这些人都把筋挑出来。所以本来呢还有一个胡同，就是那个巷子叫做挑筋胡同。挑筋胡同，这个是就表示说，你看这边是犹太人嘛，啊，这就是这个亚伯渡口的故事，在中国都留下痕迹。后来有一天，有个基督将军叫做冯玉祥将军，那么他到了开封嘛，他看觉得这个挑筋胡同这个太土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教筋胡同，所以现在再也没有挑筋胡同几个字。但早期的确是如此，你看那个民国初期的那些地图上面。还是有挑筋胡同的，所以这个都是讲的什么？都是亚伯渡口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给大家一点印象，否则你读来读去，你不知道在读什么。就是，所以我们晓得说，就是从这里你慢慢往北走，就到巴旦亚兰了嘛，就到大马色，然后就到哪里？就到了这个以法拉底河嘛，就到了巴旦亚兰。回来也是这样回来，所以那亚伯渡口呢是横的，所以大家学会了一个撒列七是横的。一个雅嫩河是横的，一个亚伯渡口是横的，那在上面一个叫雅木河也是横的，那个什么呢？那就约旦河的支流。那么这个雅木河流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流到一个地方就是巴山的京城。巴山的京城呢，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14章的话，它是个姊妹城，所以现在考古学家给你看的是两个包包，两个土丘。离开不远的，那就在两个土丘不远的地方，就是圣经里面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因为伯大尼巴山这个字跟巴山是同样一个音的，同样一个音的，所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就是这个就是巴山。那么然后这些人后来移民，有些人移民啊，移到哪里去呢？就移到了耶路撒冷附近，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做伯大尼。伯大尼什么意思呢？伯大尼其实就是巴山的意思，所以 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两个犹太地，一个呢是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地，还有一个圣经明明讲是犹太地在约旦河外，那就指着巴山来说的。那巴山什么意思呢？大概主前两百年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马克比家族起了革命以后，结果就把外邦人从加利利赶走了，赶走以后他们要去填这个人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下个命令，希律下个命令不要收税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呢本来住在巴比伦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回来了，所以约瑟这一家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回来，他们大概是先到哪里，先到巴山，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有一部分人从那里呢就移民，就移到了拿撒勒，还有一部分人就那里移民呢就移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马太福音所讲的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或者犹太地在约旦河外，就指着巴山来说的。好，那么讲到为什么这些人会回到那里呢？当然有道理的，等一等我们就清楚，我们读刚才这一段就清楚了。那么等到目的什么，目的现在为什么给我们这个地图呢？很清楚的，给我们这个地图就是告诉我们说最后的十一站他们到底是怎么走，他们的目的什么？目的当然是要过约旦河嘛，所以是耶利哥嘛，你看了吗？一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到了迦南地了。所以现在大家想想看呢，本来应该从加底斯就进去了，对不对？你看他们本来神叫他你不要上去，他们要上去嘛，结果后来就被打败了嘛，就被打败了，就所以从此就退走了嘛。所以现在你只要看看这个，看看这些分布以后，我想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那巴山的左边那个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就是加利利海啊。所以我想大概呢，弟兄姊妹有概念。那过了亚嫩以后，亚嫩河以后呢，那么就到了什么亚摩利人王基列王的他们的地盘。那么再往北边到了巴山，那么就到了谁的地盘呢？就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亚摩利人。所以大概呢，我们可以说是分成这四个区，在进到耶利哥以前，那么以色列要经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故事，那么就这张地图呢，试着给大家明了解的。那么大家知道啊，从加底斯不是要到希伯伦吗？那上面写什么？写南地。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慢慢你去等一等，去读这一段神的带领，你就知道说，神从来要让我们学真实的功课。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就清楚。所以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说。那么首先呢，你如果从第三章开始的话，那么第一个，当然第一个他们要到什么？要经过以东地。你如果不经过以东地就麻烦了，不经过以东地，你看绕个大圈子嘛。你看本来是很近的嘛，你看到吗？你本来从那里到什么到撒列谷的话，你经过以东的地就可以了，而以东地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那王的大道，那么神就借着摩西打发人，就告诉以东人说，那我们不搅扰你，我们就从其中经过，让我们快速经过就可以了。如果那样的话，你看呢，从何尔山加底斯何尔山到这个什么到撒列谷就近得多了，就这样进去的。那结果呢，他们不答应。不答应以后呢，他们绕了好远的路，第一个要绕回到红海，然后从红海以后呢，再沿着这个旷野的路，摩亚旷野的路才到撒列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约旦河的话，你很清楚的，你一从红海以寻加贝，以寻加贝就是今天就是阿嘎巴，就是那个港口还在，那就是那个时候以寻加贝，现在还在。那么在以色列这边叫以路，那么在这个阿拉伯这个约旦这边就叫做阿卡巴 ，OK。那么其实这就是圣经中的以寻加贝。那个时候呢，你看现在你如果真的从那里走的话，你一定走那个旷野的路，那个快车道就从那里走，那一片都是旷野，所以一直你可以走到撒列耆。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绕，绕好远的路，神让他没有办法，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以东地我不给你们，因为神已经给了以东。如果他们说不要，你要尊重他们，他们应该给的，他们不给， 神当然是不喜悦，没有错，但是呢，神告诉他说，这块地我不给你，所以你千万不能打他们，神牢牢警告他们。那不能打他们怎么办呢？你现在如